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方言多样性的第二期不得应许。好，我们先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愿你亲自带领以下的时间，圣灵大大的浇灌赐福于我们，使我们更深的明白真道。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二期关于方言多样性不得应许，里面讲到了三大点，就是圣父、圣子应许方言。第二大点是行在圣灵的丰满中。我们来看的第三大点是我们要奉主的名说新方言。那在讲到这个开始课程之前，作者给我们提到了一本书叫《上帝之灵》，他觉得这是他能够引导他走上现在所走的道路的一个基础书籍的一本书，帮他远离现在教会中看到那些歧途的书籍之一，使他能够保持脚踏实地。书名叫《上帝之灵》。如果有弟兄姊妹有这本书或者是想看的，可以去查一下哈。那我们来到多样性的第二期的主要内容。那么第一大点的时候，我们来看到圣父、圣子应许方言。我们先要来了解一些关于方言的基础的几点知识啊，第一个基础的几点知识是：一、神界先知预言方言。我们知道神通过先知以赛亚预言了方言。我们在以赛亚书28章11节有这样的一个一节经文，他要借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语言对着百姓说话，请注意神通过以赛亚预言了方言这件事情。那么，大约是在方言发生之前的800年就有了这个神的预言。那么，方言我们知道就是神所命定的，是神决定了它，是神预言了它，而且然后神要实现它。那么，第二点基础知识。耶稣预言门徒要说方言，那么耶稣声明或预言他的门徒会说方言，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你听到了吗？耶稣说他的门徒必有方言，他说必信的人有神迹随随随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是什么呢？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那这里说的是必，不是好像，不是如果，也不是一些这是说是一定会说方言。那我们看到在关于这一方面呢，有一些关于方言的错误教义，很多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他们在谈论信徒领受方言以及用方言说话时会讲到了一些说法。有些人说方言是给一些人的，有些人说方言是给所有人的，有些人说方言那是来自有一些更可怕的一些说法，说方言是来自魔鬼的。那么有一些教派会说，好吧，今天还有方言，但并不是给所有人的，它是给某些人的，不是给其他人的，等等，很多的说法，但这都不是耶稣说的。我们来回到圣经，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的就是，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信的人，凡信的人就必。那么，耶稣的话就是宇宙最高法院，他的话是可以让你追究责任的。他说，你相信他，你就会说新方言。好，我们来看第三点基础知识。第三点是耶稣吩咐门徒要等待，直到他们领受天父的应许，随之而来的是方言。所以耶稣吩咐等候受圣灵的洗。我们在《使徒行传》1章4节说到，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我们知道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情是天父的应许，这是圣灵的洗礼，他们那天所受的是圣灵的洗礼。那么，我们也确实知道，当他们受圣灵的洗礼的时候，方言一起发生了。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他们聚集的时候就是他们在那天五旬节那天，门徒都受了洗礼，都说起了别国的方言来，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哈。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章6节的当中，有这样的经文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机、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知道的。现在注意到，你读过这节经文，如果你直接冲读的话呢，你可能不太明白。但是这里耶稣告诉他们的是，他们要受圣灵的洗，但彼得他们开口说的句话是：“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但他们现在可能不太明白，所以耶稣其实耶稣是在谈论圣灵的洗礼，他在说伙计们，这一届将要完成，我确定要离开，你们要接受圣灵的洗礼，在经文当中，那么。当时呢，有一个人以为说啊，就说门徒就说啊，你要复兴以色列国是这个时候吗？但我们知道他在说的是谈论圣灵的洗礼，所以他后面说不久之后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礼。紧接着他说，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神迹奇事，你们就必得着奇迹般的能力。这里讲的就是受圣灵的洗，他们要得着能力。那我们看到，当彼得门徒们领受了这个圣灵的洗的时候，他们就真的得着了能力。我们也看到了彼得行神迹奇事，他医治瘸腿的人是那个在美门门口那个瘸腿人得到了全然的医治，所以接受洗礼之后。门徒们获得了奇迹般的力量，就是行神迹奇事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当耶稣这里说你们必得成能力的时候，他说你们必就是一定，不是可能，不是一些，是一定。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而且是奇迹般的能力。那么随后呢？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他说你，然后那在之后，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说方言，他们受到圣灵的能力，说了方言，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天父的应许啊。当他们接受了天父的应许，随之而来的就有了方言，那么随之而来就有神迹奇事的能力。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点的基础知识：领受圣灵方言和预言。当天父应许来的时候，他们都用方言说话，是无一例外的，因为他们等候，他们没有抵挡圣灵。但我们知道，抵挡圣灵的。第一种那个方式，是因为我们错误的教导。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错误的教导是我们抵挡圣灵的第一种方式。那在哥林多后书13:4节告诉我们，我们的武器是什么呢？我们的武器，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为什么错误的教义是我们那个？抵挡圣灵的第一种方式呢？这讲说我们要攻破坚固的营垒，我们要明白， 而那些坚固的营垒并不是魔鬼，不是那些不是执政的，也不是天上那些属灵气的。那这个营垒是什么呢？那我们看到经文的下一部分，它告诉我们，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在这里，这些营垒就是由已经内置在你里面的错误的教导和错误的教义形成的营垒，它不能使我们能够顺服基督啊。所以在这里，这个营垒呢，就像一座城堡一样，它就像一个环一样的。一堵的墙，一座一座的城墙。那么在这里，保罗所引用的，当他说到我们要攻破这些营垒时，这些营垒就是那一层又一座、一层又一层错误的教导和错误的教义。那说到教义的时候，我们也要不通常不通常想到的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的内容。但呢，有一些营垒呢是由商业广告建立起来的。我们对抗医治的最大营垒不是魔鬼，作者说是那些我们每天常常看的那些半分钟的广告，那些提醒我们世界的一些声音，比如说流感季节来了，你要被传染，你要打疫苗，你要吃这个，你要快来买那个，你是很容易生病的这样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广告，一些播出。那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谈论营垒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的这些电视广告、短视频，还有包括抖音啊，来自各样世界的声音，又给你形成了很多错误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也会形成我们那个营垒，使我们能抵挡神啊、抵挡圣灵，使我们不能够顺服基督。所以，营垒是你多次抵挡圣灵，营垒，你多次抵挡圣灵方式就是我们通过听到的，所看到的所有些不同的东西建立起来的层层营垒。我们有时候不是故意抵挡它，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对它产生了抗拒，我们心里面已经形成了各样的这种一种知识和想法啊。那么，作者在告诉我们要顺服圣灵的第一步。就应该是关掉电视，关掉手机的抖音视频、短视频，因为你在那花的上面越多，你越容易就被这个世界影响，你就会越建造各样的营垒起来。建议我们真的要把时间花在神的身上。作者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你应该可以去散个步，出去走走，并祷告，常常用方言祷告。他说：“如果你出去走30分钟，回来30分钟，那么你就可以一面出去方言祷告，一面为着你能想到的每个人来祷告。”他说：“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祷告越快，你走的路也越快。这是圣灵啊，这就是圣灵运转的方式哈。好，我们来到第5点哈。我们来继续来看到。”当《使徒行传》第2章4节说：“被圣灵充满，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也引用了先知约珥所说的话，把方言他们所说的方言以神所预言的这个预言。神的儿女要说预言联系的在一起啊。彼得在使徒行传2章讲到之前，他引用先知约珥说的话，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们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啊。在这里注意彼得将预言与圣灵的浇灌联合的在一起。那么彼得在这里也说到了预言在这里说预言说预言和方言就等于是说预言说方言和方言其实就等于说预言让我们来明白。那么彼得在这里将两者联系在一起， 表明了这两者是实际上是统一的。嗯，好，我们来到下面一点，不得应许必领受圣灵啊，应许是给我们以及神所招来的人的。使徒行传2章38节说，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那么彼得正在将圣灵的洗礼以及天父的应许用方言说话，对应到任何神呼召的人上面去。那我们就真的是到神的应许所说的方言是给到我们以及神所召来的人的。在马可福音16章也很坚定地说明了这一点啊，凡信的人能够说新方言啊，就能够赶鬼、手能拿蛇啊，喝什么毒也不被害啊，他们必说新方言啊。这里告诉我们是必的，也是非常强烈的说明啊，这是随着这些都会随之而来的。好，那我们来看到第六点啊。神在教会中设立了方言多样性，哈。神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说到，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第其次是行神迹的，再次是有医治的恩赐，帮助人的，治理人的，说各样方言的。那我们真的知道啊，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是谁设立的？是神。神已经在教会设立了一些人。那么刚刚看到了有使徒、先知、教师，行神迹的、医治的、治理的。那么然后他自己放了方言的多样性在教会当中啊，我们看到。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教会是神所接纳的，那就是拥有使徒、先知、医治、恩赐、多种方言的教会。啊，我们必须意识到并掌握的一件事就是，你引以为耻的东西是不会为你效力的。如果你对它感到羞耻，它就不会对你产生作用。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教会，可能对于方言这块，没有领受有很多的误解哈。那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教会是神所接纳的，那就是拥有使徒、先知、医治、恩赐、多种方言的教会。如果我们反对方言，那他是不会为我们效力的。那因为你以为耻的东西是不会为你效力的，嗯，他不会产生由你感到羞耻。那么它就会不会对你产生作用？我们就应该，我们必须要大胆的，必须要说出来啊！我们要大胆的说方言啊，大胆的说出来，你不能在角落里做这件事情啊。好，我们来到第七点啊，神的命令不禁止方言啊。使徒保罗说，他写的是神的命令。他说：“不要禁止说方言。”那在哥林多前书14章13节，说道：“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保罗很直接，是吗？是的，所以他这里直接的表明说来，嗯。所以他说，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啊，要切莫什么？做先知讲到的，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啊。好，那么关于方言，我们需要了解的七件事啊，我做一下总结，就在下面啊。第一啊，你要知道，神对先知以赛亚预言了说方言，耶稣声明并预言他的门徒会说方言。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等待，直到他们接受天父的应许， 这会带来方言。第四呢，当天父的应许来的时候，我们都用方言说话。应许是给你的，也是给所有神所造的人。第六，神在教会中设立了方言的多样性。第七，使徒保罗说他的写作是来自神的命令，他说不要禁止说方言。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七件事，你会比这个国家和世界各地的大多数教会会走得更好更远，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想看到最真实的灵性，我们必须要远离这个世界的声音我们要回到正确的这样子的一个神所给到我们正确的教导当中哈。好，有些事情，作者提醒说，魔鬼在教会中对抗最多的两件事情就是医治和方言。那这两件事都是神应许给我们的。第一，好，我下面就我不进你进行在今天时间上不进行多方面展开啊，我们就明白，我们真的知道。魔鬼在教会对抗最多的两件事是医治和说方言，所以我们要真正的知道，我们明白医治和方言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我们要破除那些谎言，我们应该要说方言，我们要去行使医治，哈。好，来，我们来了第二大点当中，我们要行在圣灵的丰满中。我们要行在圣灵的丰满中。那我们首先得知道方言这里第一点告诉我们，方言是第一，方言是一个入门级的恩赐方言是一个入门级的恩赐。现在，我们来，这里作者给到我们看的一个漏斗他来做一个讲解做一个图。那么他画一个漏斗状的一个图片。这个漏斗状的一个图片呢，他给我们画了这个图片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个漏斗的中间，他画了一杠横线。那这个横线里面，下面是所有的恩赐，各样的恩赐，透过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讲到当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叫人得益处，那么这人就蒙圣灵赐他的。智慧的言语等等，各样的恩赐，有什么样的恩赐呢？我们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有信心，还有医治的恩赐、行神迹的恩赐，还有说预言，辨别诸灵，各样方言，这些不同种类的这样的恩赐啊。那么哥林多12章的这种这9种恩赐，作者呢把它放在了漏斗的，就是一个漏斗，有个漏斗的话，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就放在下面，中间那边有就细的，这最最最最细的那个部一个横线，下面就是这些恩赐哈。那么，在恩赐，我们来看到福音的恩赐，当中，上面呢是它画的是一个圣灵的果子在漏斗的中间最细的部上面是圣灵的果子。那作者呢？让我们来看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他在四章第一节，他引用说，神在教会赐予我们所说的五种职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那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些为什么肢体需要五种职事呢？这些是用来做什么呢？要来装备肢体的。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我们看到什么呢？直到我们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五旬14工一经完成，就应该看起来像耶稣。所以作者告诉我们，他说这是漏斗，就是耶稣他说这是耶稣，他指着这个漏斗告诉我们其实当然是耶稣。他说所以如果这是耶稣，那么请记住我之前说过的，方言是一种入门级的恩赐。现在你注意到，漏斗的形状，它的底部很宽，然后中间变窄，然后顶部又变宽。那么在最底层有 最底层的有更多人在说方言，在最下面的就是说方言，那么在上面的就是智慧的那个恩赐的上面，可能就是智慧也排在最下面的是说方言，是甚至是翻方言，那在这里告诉我们，方言是一个入门级的恩赐，那应该是每个人都应该来说方言。它是更普遍的，它是一个入门的。那么越往上越窄，越往上越窄，因为随着你的前进，道路变得越窄，因为越来越少的人在那里运作。那到了中间，到了漏斗的中间呢，从这里呢，它又开始变宽，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我们发现 N 字组成以后。所有的恩赐都是圣灵的彰显，每一个恩赐都是神的灵的彰显，那么每一种都是圣灵彰显的不同方式。那么神的灵是否是只以一种方式彰显的？不是的，它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彰显啊。耶稣也是在运作在其中，那。透过再往上面就是圣灵的果子了。我们来看到圣灵的这样一个果子。在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恩赐的目的是造就劝勉哦。作者告诉我们，如果你从不需要智慧的原因，那么你永远不需要圣灵这方面的彰显那么在这里，智慧的言语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智慧的言语，当你提起知识的源，智慧的源时，你会注意到啊，你会注意到预言啊，你会认为预言啊，那个我们认为的预言，他这里讲，我们认为的预言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其实他认为的预，他说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其实智慧的言语哦，智慧的言语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未来的事情，其实就是智慧的言语。预言是造就、劝勉、安慰，这就是预言的目的，不是告诉未来。告诉未来其实是智慧的言语，它是神的智慧，涉及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以及你应该如何来处理它的。这不就是智慧吗？是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如果你有智慧，你就有预见未来潜在问题的能力，并采取必要的行动，以确保这种事情情况不会发生。所以智慧的言语不是指神说智慧的话语，而是未来。那每当神预测未来，并说这将就是要将会发生的事情时，他就开始解决它。那么，那就是智慧的言语。那么，智慧的言语跟这个预言和所说的这个预言哈，它是相关联的哈。所有的这些智慧言不是预言，现在我们称之为预言的，因为那是通常的术语啊。那么，其实它是劝勉和启发啊，它是确实用来劝勉和启发的。我这里告诉你们是来造就劝勉。和安慰的哈，好，那我们来到看到作者刚刚讲的那很就是我们看到当恩赐不断的往上的时候，那个漏斗越来越窄，那因为很少人在这方面运作哦。但是现在当你运作的时候，一旦你理解了，你就从说方言和翻方言开始，随着你在这些事上成长。那这些其他的恩赐呢，将开始更容易的彰显出来，因为你已经运作并与圣灵一起流畅的流动，因为这些都是圣灵不同表现的方式啊。当你到达这里时啊，它会变窄。那然后的话呢？我们到网上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如果有恩赐，我们到了这里，我们就会有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有恩赐，然后就有圣灵的果子，都到了上半部分。那么， 在这个漏斗里面也讲到了五重执事属灵基因啊。当你在五重执事中运作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是有使徒的基因的，我们是有使徒基因的，我们是有五重执事的基因的。在这里，作者说，五重这个使徒的基因，它通常具有强大的智力和素质，有强大的目标，强大的宣教思想，完全以宣教为导向，不只是通常所看到的去国外宣教，它是一个目标导向的，它是为了拓展国度的。他说，如果你坐在一位使徒的脚下，你将获得这种具有强壮的灵的使徒基因，能够自理，并且能够说。你就会说这是对的，那是不对的，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你就会成为这个城市的这样一个守护者，你不会允许一些事情在你所在的城市发生啊。好，我们来看到，行在圣灵的充满中呢，我们要深入灵里这里讲到我们要行在圣灵，要深入灵里的生产吃苦。讲到了第四小点，第四小点讲到，如果你想让事情改变，在灵里改变它，而后你会在物质界改变看到它。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事情有所改变，那就意味着你必须花时间在灵里塑造它。我们必须要深入灵里，深入灵里。那么，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19节说到，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那么这里说的生产之苦，我们看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耶利米书3章10节有讲过，他说：“我看到男人用手掐腰，像女人生产一样经历阵痛。”那在这里，保罗所表达的意思说，当我们回到神的灵里面运作的时候，在不能说出来的生产之动中，哭泣中之类的生命中，这个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就在有那种阵痛哦，他这里想表达的就是，你会深入到灵里，你会深入到灵里，当你每当他这里讲到每当教会回到神的灵里面运作的时候，在不能说出来的生产之痛中和哭泣之类的那个呻吟中，他们不以为耻，他们就开始在持续的供应中运行。那么，你会要深入灵里，你必须深入圣灵，并带出神的诫应，要这样做。这个这样做的时候的话，应该会有阵痛、哭泣和喊叫的方式。但是你不要以为耻啊，不要以感到为耻啊。这样呢，神就在就会在神的持续的供应中运行了啊。好，那在这里的话呢，也讲到了生产之苦，深入圣灵生产之苦啊。在这里，他也继续讲到这个漏斗在这个漏斗，在这里讲到了，那个作者讲到了一个见证，他这个见证呢，就是他有一次给到一个得了艾滋病快要死的人，那当他看到这个人呢，他那个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看着就像已经死了。那当时的话呢，那他把手放在那个人身上，那当时他就开始哭泣啊，他哭泣。他哭泣过后的话呢，他就起身然后就对他说话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这个人呢，当时呢就站了坐了起来坐了起来，然后当他母亲站在旁边把毯子呢从他身上扯下来的时候，咱们就看到他坐了起来转身站起来就转身就走开了。那当时呢，这个人在他离开之前，体重当时就增加了20磅，就约9公斤。有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 那这里告诉我们，他这里有那个生产之苦，他就是他的那哭泣啊，他经历了说不出来的那种啊，那种痛苦啊，那种阵痛啊，要有哭泣的方式，这是他生产之苦。是那个人就这样的一个神迹奇般神迹奇神迹般的站立了起来，哦，就像活了过来，然后体重增加了20磅，然后让我们来看到了这样一个。一个见证哈，那作者继续来到了这个漏斗，讲到的这个漏斗的这样一个比喻他说如果你开始通过漏斗这些就是从漏斗的底部往上呢，它会变得越来越窄，因为其中运作的人越来越少，但是这是因为很少人能够真正流利的使用方言啊。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少？这里告诉我们，因为很少人能真正流利的用方言，人们将方言，那所以我们又想让我们更多的人来运作那些这个恩赐啊，我们更多的恩赐发挥，让我们能更好的、更多的人去流利的使用方言。好，我们来到下面一点。讲到了天国的语言，天国的语言是知道啊，天国的语言是知道啊。天国那么在这里作者讲到很多人听过这个天堂的见证哦，他说也听到很多人的一些见证是说，当每次他们与某人交谈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和这个人说话啊，但是他们已经知道，而且已经知道了前因。后果知道了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他们读取了他们的就是这些想法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呢？这就告诉我们，因为他正走在圣灵的丰满中啊，正走在圣灵的丰满中。那么耶稣也是一样啊，耶稣他也有耶稣他自己也知道很多人的想法啊，那。他是说方言吗？他没有说方言，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一直在走在圣灵的丰满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耶稣说方言，但是他就知道别人的思想，因为他走在圣灵的充满中。那么他本来不用通过语言交流就能知道世人的情况，但是在圣经中会记载下来，是因为。方便他还是通过语言跟那些人交流，就是为了方便这个记载下来让我们可以写下来，让所以耶稣在跟他们沟通，那就是告诉我们在这里也再次告诉我们天国的语言是知道但圣灵的交流是方言，所以每当你在灵里交通时，你可以用方言交流但在天国。你会自动知道，所以无需沟通啊。那天国的语言就是方言，方言是知道的。你用灵里的交流就是方言，灵的语言就是方言。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经科学证明，你的大脑中与语言有关的部分不起作用。稍等一下，我去关一下门啊。来到在圣灵的丰满中，的第五小点说，灵的语言就是方言。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经科学证明，你的大脑中与语言有关的部分是不起作用的。在这里呢，他们也做了研究，做了研究。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人方言祷告的时候，他大脑中实际上与词汇和造词有关的部分是关闭的。而大脑中完全分开的另一部分开始运作，而大脑的另一部分，就是现在他们作者他们所研究的叫做边缘的系统，就是你是谁的本性的一部分，它与文字交流和声音或任何东西是无关的。那么科学可以证明方言的存在哦，而且已经证明了，当你用方言说话时，他们记录了人们说方言。他们说它具有一种语言的所有要素啊，它有语法，有句子结构，有韵律啊。那 在这里啊，我们也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已经证明了啊，当你用方言说话，当一个用方言说话、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它其实是具有与大脑相同的识别能力，然后大脑并没有运作使其发生，你也会意识到有另一种外部的力量在你身上运作，但你可能就当这个你可能还不知道它。那现在，他说我们知道它是什么了。作者说我们知道它是什么了。那现在科学呢，把它称之为量子物理学因为神的方式超越了21世纪，科学刚刚开始用语言的方式来圣经中解释圣经的一些事情，他们称之为量子物理学。好，那。在这里作者也告诉我们，人们说方言的原因之一，作者坚信，神选择方言的首要原因是因为，他只会混淆聪明的人，而且如果你接受教育程度越高，对于你来说越难接受，可能会越难接受。现在作者告诉我们，你能够凭着灵所出的一句话，可以远远的超出任何科学、医学科学或者任何其他科学团体所能够想到的东西。那么我们发现在神借着他的灵说话然后我们在。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里面，作者说，如果我们在被圣灵所充满的过程当中，我们说的一句话我们所说的一句话，可能就远远超出了现在任何医学科学和其他科学团体所能想到的东西哈。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做都要去做如果他说如果没有一个充满灵性的基督徒在那里做呢？神会把它交给科学，这样他们就可以以自然的方式来做，因为神想帮助人。那在这里，神希望我们，他已经赐给了我们，赐给了我们这样子，的能力，也赐给我们方言，赐给我们，更多的这样子的，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好，我们来到第六点，行在圣灵的丰满中，要。关于五重职事的属性，在这里作者讲到了沙漏的下半部分他说你有沙漏的下半部分你有所有的这些恩赐运行那么你就有圣灵的果子运行，就是沙漏的上半部分然后呢，你就有了我们所说的五重职事基因那。这基因一词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关于我们构成的科学术语哈。因为在彼得后书中经常说，我们得着与神的性情有份啊。当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时，我们就拥有了神的属性。五重职事的基因就是神的属性，这就是。通过五重十四带来的神性的属性，然后呢，我们有圣灵运行的恩赐，然后我们就拥有了圣灵的果子。那么重点是呢，大多数人呢想要恩赐，他们不想要果子。现在啊，作者说你必须记住，这是可悲的，因为恩赐是被赐予的，他们是短暂的。果子是生长出来的，而且需要时间，所以在你不停的运用这些恩赐时，也要自律于结果子，以便当你到达沙漏的上半部分的时候，你已经得到了可以承载恩赐的果子。那么他说，每一次事工上的失败呢，都是因为有人拥有的恩赐比他们所结的果子多，他们最终因此而受苦。在这里我们明白了我们必须，我们必须要结果子我们必须要结果，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 要有果子才能承载恩赐啊，承载恩赐。好，我们来第二点，圣灵果子承载恩赐。作者说，在教会中通常会发生这样的一次事情，就是有人当重生了以后，被圣灵充满了，对神很兴奋，那么凭着对神的信心呢，就开始运用恩赐。那么他们开始运用这份恩赐的时候，然后突然间教会就会说：“哦，你有恩赐，来上来说话。”然后他们所说的话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得到了一个恩赐，有人就会说：“哦，他们一定是对的，因为看看医治的果效。”然而那儿没有果子。现在如果你要选择其中之一，请选择果子，不要看恩赐。如果你看果子，那么你会在那个人身上看到神的品格，这样恩赐就会有所建立。阿门。所以，你有恩赐，就是沙漏的下半部分；你有果子，就是沙漏的上部分。然后呢，你就会有五重指示基因。当你拥有这些整个沙漏的时候，啊，你就会像耶稣一样，啊，你有果子了，你有果子了，啊。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有圣灵的果子吗？有。耶稣，他有五重指示吗？当然，他是好牧师，他是好教师，他是传福，他到处传福音，他是先知，而且是更大的先知。在摩西说，他会兴起一位像他更大的先知。那么，他更是使徒，他是第一个使徒。所以，耶稣在他里面拥有五重事工，有。果子有圣灵的恩赐，一切都在发生作用。当我们拥有这些时，我们就像耶稣一样了。好，我们来到神的种子必要显现。当你拥有了这些整个沙漏的时候，并且所有这些都一起运作的时候，你已经成长完全了。就像罗马书第8章所说的，神的儿子完全彰显在地上行走。在地上行走，那时你就开始统帅地球上的事物了。因为罗马书8章19节讲的万物都在叹息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地球是叹息等候众子显现出来的。好，那在这里我们明白了这个沙漏哈，好，我们也将开始，我们也明白，我们要开始做神国实现神国的事情在地上哦，我们将要开始在地上实现神国的行政层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五重十四的实施遍及各处，我们要兴起至高神的儿女，使我们都能够完成。罗马书第8章所讲的啊，因此整个正在叹息等候众子显现的地球可以停止叹息，因为那时它也会被释放得享神儿女的自由，那就是我们的目标。阿门。好，我们来到方言开始是激活恩赐啊，方言开始激活恩赐。好，在这里，作者呢也一直在指着沙漏的底部，就是方言啊。我们用方言祷告啊，方言祷告，在这里，在这个告诉我们，方言是激活恩赐的。那作者发现，他教导医治的方式。和教导预言的方式是一样的。那么，激励人去医治的方式和他用于激励人去说预言的方式也是相同的原则哦，有相同的原则。这里告诉我们，圣灵的恩赐方言。如果他说他研究中。他绝对相信，在医治和预言中起作用的同一个原则，也可以在方言中起作用。我们 他说我们要带领带领我们要带领我们去经历生命中激活每一种恩赐，那再告诉我们方言啊，方言是方言开始以后，它就可以激活恩赐的。好，行，在圣灵的丰满中啊，刚刚我们也讲到了这几点了啊，简单做一下啊，简单的一些总结。那么简单，行在圣灵的充满中，也告诉我们圣灵恩赐方言入门啊，圣灵恩赐方言入门。然后第二呢是恩赐的目的是要造就劝勉。那么五重执事的属灵基因啊，要告诉我们啊。我们有了使徒的基因，我们就有强大的一个目标，要拓展神的国度。那么在圣灵的圣在深入圣灵的深呃呃呃深入圣灵的时候，我们有生产之苦哈，我们会有生产之苦。那么也告诉我们，天国的语言就是知道啊，天国的语言灵的语言就是方言啊。那我们行在圣灵的丰满中，我们就要在五重，我们就要有神的属性啊，就神的属性，我们要有承载各样恩赐的果子啊，我们有各样的恩赐，也要有果子，这样我们就用了五重指示，这样我们就能够彰显在地上彰显神儿子的荣耀。在地上完全彰显出来。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奉主的名说新方言。在这里，圣经中关于方言，我们来看一下，是如何具体的怎么说的。那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第一点，经上说方言是一种神迹方言是一个神迹，马可福音16章17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说新方言。那么我们知道，信的人必说方言。那么圣经当中关于方言的具体怎么说？我们首先第一点是信的人必说方言。那么神迹它是一个神迹，神迹是对不信的人来说的，不是对信的人来说的。圣经说得很清楚。方言不是给信徒的神迹，而是给非信徒的神迹啊，这是要我们明白的。那么第二点，圣经里说方言是你和神之间的直接交流啊，方言乃是与神交流，是与神之间的交流。哥林多前书14章2节说啊，因为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现在我们来注意这个，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后他在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那么这里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方言是你和神之间的直接交流。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点就是方言混淆不信的世人，它是让聪明人感到困惑的。就像作者所说的，这是他认为神选择他的首要原因。作者认为，他也认为挺好玩的哦。这个方面，《哥林多前书》14章23节说到，所以全教会聚到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者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吗？这就是混淆聪明人的方式啊！这是作者的。看见哦，好，那么第四点，说到方言运行在信心中，方言需要信心。你是否意识到呢？每当你用方言说话时，你都是凭着信心迈出去的，然后进入未知的世界。因为当你迈出去时，你需要信心，因为如果不是出于信心的，用方言说话就是罪了。因为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特别是尤其是当你我们得明白哦，这就是你说方言是要信心的，是要在信心，方言是运行在信心中的。尤其如果你是在一个 主张没有方言的教派里面长大。每次你说方言的话，你都是凭着信心迈出去的。你相信神的话胜过人告诉你的话，所以需要信心。好，我们来第五点啊，圣经是这样说方言的啊。以赛亚书啊28:39说，他要将知识教导谁呢？要使谁明白道理呢？啊，在这里啊，我们来看到第五点是。方言使人安心明白知识啊，我们看到继续下面的信息哦，是那刚断奶离杯的吗？啊，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先知说不然，主要借一般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哦，那这里这些话。是在说什么呢？我们结合的提供的内容的上下文哦，我们阅读的以赛亚书28章，你会注意到这些话实际上是一种谴责啊，这些话是在说谁会明白这一点呢？他要教导谁呢？你们这些拒绝这个的人啊，他说，然后他说不然，他要借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语言对着百姓说话，那。我们仔细听这后半部分哦，后半部分说什么？他说他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这个神所说的是，他说我正试图教导你们，我试图给你们这个，我试图给你们这个律上加令，律上加令，令上加令，我想把它给你。用嘴唇说话以及所有这些事情，但他说，但你们不会理解他，但这就是可以使疲乏人得安息的安息。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用方言其实是告诉我们，用方言说话能够让你得安息，给你力量啊，令你重新振作啊。所以他这里说不然，我要借外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啊！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得安息啊，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啊！这个过程让我们真的明白啊，他说的就是方言，方言能够让你得安息，给你力量，令你重新振作啊。好，所以你用方言祷告，那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他会给你安息，给你力量。那现在呢？我们教会所做的事是怎样的呢？有一些教会使宗教，它是有一些情况是这样的，说宗教使宗教变坏的一部分，现在教会所做的事情。那么宗教本身，它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走向神，而不是接受神所预备的方式。这是我们不喜欢宗教的部分，那是形式的，是死亡的部分。那实际上是敌对神的。他说，正是敌基督者哦。那在这里告诉我们，很多教会呢，就是没有用神的方式啊，接受神所预备的方式，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走向神。那在这里，他也讲到了前面讲到的这个运用的这个前面的经文来告诉我们啊，方言是使人得安息、明白知识的，方言是使人安息、明白知识的。我们来到教会，很多时候，很多人认为我们来到教会，以为我们就来到神面前了。我们想要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们以为要复兴了，但，在这里，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舒畅， 我们要舒畅。那在这里，经文当前面说这样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教会，就在抵挡哦，在拒绝哦，就积极拒绝。他说：“你们不要等，你要用方言祷告啊，我们就会得到舒畅，和得到安息啊，你不会感到疲乏。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警醒啊，我们要警醒啊。很多人现在还可能还不太明白方言，还在拒绝方言，不想说方言，因为他们认为那个没有道理，认为是胡说八道。作者说，他认为是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基督信仰里没有神的灵，因为方言这是一个很一个入门的恩赐啊，也是跟神之间的交通、直接的交流。那这个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方言，也不知道它的用来做什么。那这是很危险的啊！这许呢是让我们信仰里面经常就缺乏灵里面真正灵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哦，没有神的灵的，没有神灵，没有神的灵的信仰啊。那在这里，作者也告诉我们，教会信仰里面没有神的灵，使我们远离神，以至于我们已经。让我们允许自由转向于，让我们的自由允许转向犯罪，让人进入到了认为，恩典能够遮盖一切，恩典是会遮盖，但它也给我们改变的能力啊，恩典不会让我们停留在它找到我们的时候的样子，说如果你还是原来的样子啊，那你就没有改变，恩典不是犯罪的许可证，恩典是来改变人的。现在很多教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把圣经降低到了我们经验的水平，而不是上升到圣经所说的。这是教会所处的危险啊，这是作者给我们的提醒。他说，他说神会改变我们的意愿。恩典是会改变我们的恩典，神会透过恩典来改变我们的意愿。他说，如果这个没有改变哦，那么你还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神将他的灵放在你面前，而在你里面的灵就是圣洁的灵。他说你明白吗？你已经改变了，你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你就有新的渴望、新的志向、新的目标。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我们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很多人呢还是被定罪的罪人，而不是被看成是被改变的圣徒啊。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所说的，按照神所说的方式生活，而不是谈论律法主义哈。神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身上。”我们不是在律法以下哦，我们不在律法下，是律法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我们真的知道啊，律法在我们里面啊。我们不受法律的约束，我们不是在试图过正确的生活，律法是在我们里面。现在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本性已经改变了。现在我们应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以及爱邻舍如己。好，作者接着来到了刚刚说的用方言祷告啊，我们要常常用方言祷告。那在这里。福音，他讲到了福音的荣耀啊，他讲到了我们的身份啊。福音的荣耀不在于神，只是说我们知道你忍不住，就继续犯罪吧啊。他说我会转过头当做没看见，不会的，神不会这样说的啊。神，福音的荣耀是神可以改变一个人， 神可以接纳一个人并改变他。啊，这就是安息哈，神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阿门。神改变一个人的心，他可以啊改变你的意愿啊。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已经将他的灵放在你里面啊，你有圣洁的灵在里面，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你有新的渴望、新的志向、新的目标，一切都已经改变了。这就是安息啊，这就是安息。你累了，你精疲力尽了啊，你用方言祷告，你就会得安息，你会在灵里连接。啊，你会得到建立，你会被点燃斗志，这就是你可以使疲乏得安息的安息。阿门，阿门。好，我们来看第六点啊，第六点，最后是第六点啊，第六点是只因神选择了方言，神选择了方言，就是这样啊，最大的原因就是神选择了方言。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要确实的知道一点，神选择了方言，神选择了我们，神拣选了我们，我们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明白神选择了方言，让我们能够更深的与他交流。有时候我们无法解释方言，我们也没有办法很好的理解他，但是呢，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得知道，神拣选了我们，我们不必明白为什么神拣选我们，为什么他会选择了方言，作者说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啊。事实是神选择了方言。如果他说，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我告诉孙子让他怎么去做，比如说去拿那支笔来放在这里啊，那他会说为什么你要这么做？那么我不需要有一个理由，对吗？我是他的长辈，他说他无论如何都会去做，对吗？啊，这可能。只不过是一个教导，但不管是什么，这是他选择的方式。所以同样的，他觉得同样的，我期待他理解所有的，我期待他理解所有的，但是我不期待他能理解每一个细节。那么同样的也是这样的一点，作者确实的知道，每当我们按照神所说的去做时，我们就开始明白，我们做的越多。他说我做的越多，我就越理解他，更多的启示就会出来。为什么呢？因为顺服啊，顺服。因为神拣选了他之外，没有别的原因，我就应该这样做。那我们就要顺服。我们明白是神使用了方言，选择了方言，那我们就顺服，我们就应该这样去做，就这么简单。神。决定使用方言，是神决定使用方言的。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理解神做事情的每一个原因，这就是对神的信心的来源。经上说，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那么我们就知道他是我们的天父。如果他命令我们做某某事，那是为我们的利益，也是为了我们命令的事情的结局。阿门。好。那我们真的知道，方言就是神所选择的语，就是选择了方言啊。那么我们就要顺服，它是为我们好的啊，它是为我们的利益啊。当然，作者说，但是有些时候你了解的越多，所涉及的信心就越少，但是你不要但是你放心的说。你不会走到信心的尽头，你也我们我我我我们努力呢，可以达到更多的地方，更多使用我们的信心。虽然你了解的越多，信心越少，但是你一到对某些事情几乎不需要信心的地步，你会意识到，你意味意你这意味着你要转向一个全新的问题， 这将需要信心，所以，你会到更多需要，更多的你会到达可以更多的地方，更多使用我们信心的这样一个地方。好，好，这个我们在这一刻呢，我们知道天国的语言是知道是在灵里的交通，就通过方言，但是在灵里的交通是通过方言，我们说方言。我们说方言是神的啊，是神的命令啊，也是神的所赐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恩赐，也是一个神迹哈。对我们不是神迹，对外邦人是神迹哈。那我们在这课我们即将要结束啊，再告诉我们当我们接受圣灵的洗礼的时候我们会有方言。我们说方言是出于神，我们说方言是出于神，不是出于魔鬼，我们在方言当中，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神已经赐下圣灵，已经赐下了圣灵，他告诉我们，他说当神第一步，神他会赐下圣灵。然后天父要将我们将他的灵赐予任何一个向他祈求的孩子，所以我们必须重生，因为世界无法接受神的灵你是神的儿子，神的灵他已经把他的灵放在你里面，你可以呼叫阿爸父。当你成为神儿子的时候，第二步请求圣灵当你求圣灵的时候你就会有圣灵的喜啊。你就受圣灵的洗，他会给你圣灵，你祈求他就会给你圣灵，他会赐下圣灵。我们接受他，当我们接我们我当当我们相信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敬拜他，我们可以用方言说话，我们都把他带出来，让他从神而来，用方言出来，神已经降临在你身上，你已经受到圣灵，你可以说方言，你请你大大的说出方言，阿门。好，感谢主，这一刻我们讲到了这个极大的一个内容关于方言天赋内容很多很丰富内容很多。讲到了方言多样性赋的应许里面，讲到了这几个内容，也讲到了主会借着以赛亚，关于方言的预言，也讲到了主耶稣预言门徒要领受方言。那我们领受方言，是要我们领受方言是在信心中信心中方言要运行在信心里面感谢主。圣灵的恩赐的入门就是方言，门徒何时领受方言呢？就是当你信的时候，那你信的时候，你受圣灵的洗的时候，你就领受方言了。感谢主，好，我的分享到这里。